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法相对我微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3日。我是1999年迫害之前得法的，在20多年的修炼路上，师尊时时刻刻看护着弟子，我见证了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神奇故事，现仅取一二与同修分享。一，多年眼病不治而愈。我在小学5、6年级时得了一种眼病，跑了很多医院，也没诊断出个啥毛病。每次都是越治越厉害，医生都害怕，让我赶紧去别的地方看看。上学时经常看书，是我眼病最严重的时期。每天早起，眼睛被眼痴糊住。母亲端水，我洗干净眼痴，滴上药水，过一会儿才敢睁眼，眼睛都是红肿的。再喝上一碗中药，我的文具盒里永远装着好几支眼药水。那时严重时，眼睛能肿的只有一条缝，都不敢用力下蹲，因为低头都会使眼睛剧痛。不上学了，眼病稍好点了，但平时还是经常眼疼，晚上也不敢看书。得法后，我白天有空就看书学法，晚上又去同修家集体学法，忘记了不敢多看书的事。直到2个月后，母亲给我打电话问我眼睛的情况，我才惊讶地发现我的眼睛不知道什么时候好了，完全正常了。母亲高兴地也开始修炼大法了。其实我的其他毛病也很多呢，什么肩周炎、胃胀、鼻炎、痔疮等，都是在修炼中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二，忍苦练功，师父法相对我微笑。在学法点上，我的年龄小，就属我的腿最硬。刚开始盘坐半小时，我就痛得脸直哆嗦，心也难受，恶心要吐。练完功，同修们都走了，我的腿要缓好一阵才敢走路。每次去学法点的路上，我就开始打怵练静功，一盘上就开始疼，一直疼到最后。在那个集体环境中，在那个比学比修的环境中，使我决心一定坚持到底。大概盘了2个月左右，我的两条腿白天黑天的疼，上卫生间扶着墙蹲下，扶着墙站起来，半夜两条腿经常疼醒，疼得不知道两条腿该怎么放。有一次在学法点，我坚持盘了1个小时，同修们都陆续地走了，我疼得坐在那儿不敢动。无意间抬头看到挂在墙上的师父的法相，师父在看我笑，我以为没看清，低下头，重新抬头再看一遍，我清楚地看到师父由不笑变成了笑呵呵的样子看着我，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师父知道我盘腿吃苦，在鼓励我。有一次，我疼得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 能不能坚持下去。突然我听到师父的声音，能。那个声音穿透我的心，那么厚重，那么慈悲。我泪流满面，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时时保护着弟子。以后我只要能坚持盘坐一小时，拿下腿来就会看到很多透明的小法轮在我眼周围旋转。三，师父救我母女，白天变黑夜。迫害初期，我们夫妻被绑架，丈夫被非法劳教，我因为孩子仅出生一个多月而被放回家。到了孩子六个月大时，他们又想绑架我，我被迫抱着女儿离开了家，辗转住在亲人朋友家。有一天我正在亲戚家，婶婶打来电话问我在不在，说派出所的人马上要过去。我拎着衣物抱着女儿打算离开，走到客厅，突然兜子的把儿断了。我转身回屋，看见窗外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不一会儿的功夫天黑了下来。当时是下午两点多，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情。抱着女儿看着窗外，外面一片漆黑，像黑夜一样。我看着外面摇摆的大树，听着大风大雨的声音。过了一阵子，天逐渐亮了，一道彩虹出现了。我的眼泪不停地流，这场暴雨阻挡了警察前来。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我们母女，也是在点化弟子。尽管此时狂风暴雨，总有雨过天晴，彩虹出现的时候。我抱着女儿坐上了出租车，司机说，刚才路上的车全都停在了路边，不敢开了，因为雨太大，天太黑，从来没见过的天气。他哪里知道这是师尊在保护他的弟子，在点化那些追随迫害的人。四，变卖首饰救人的后福。后来我来到另一个城市，当时经济很拮据，做救人的资料急需钱，我唯一的财产就是结婚时母亲送给我的金首饰。我就把首饰拿出来卖了几千元，一分没留，都给了同修做资料。我没考虑今后的生活会怎样，只是很高兴能为救人贡献点力量。后来我的生活却越过越富裕，现在住上了大房子，无意间也得到了很多首饰。修炼人不执着世间的财物，我只是想告诉世人，大法师父说的不失不得的法理真实不虚。我只付出那么一点点，师父却给予我们那么大的回报。善待大法得福报，愿世人都能善待大法，支持大法。五，干扰的人进不了我的店。我来到的地方是个小乡镇，镇里总有一些人经常要查暂住证、独生子女证，看见外地人就穷追不舍地查个没完。有一次我遇上这些人，非让我拿出证件，我说是来玩的，就住两三天，可他们不依不饶，说住一天也得办。可这样的事情在后来的日子里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亲戚把他的店面让给我一半，让我做生意，但对我和顾客讲真相他很害怕。所以我经常想，要是我能自己有个店，就可以自由地讲真相救人了，那该多好啊。心想事成，师父帮我了，我真的有了一个店铺。在店里我终于可以自由地讲真相了。自我开店后， 那些干扰的人从不进我的店，也从不来查什么证。有一天，邻居店铺的姑姑很气愤地来找我说，刚刚来人查她的独生子女证，自己都快50了，非让她办理独生子女证，没有不行。她问我是怎么处理这事的，我说没来我店呀。还有一次，我嫂子也气愤地来和我讲，说有人来查独生子女证。有时候，有所谓的佛教徒挨家挨店劝人请佛像，其实是要钱的，可他们从不进我的店。两边的店铺他们都进去了，而我的店他们像没看见一样，直接越过去，进下一个店。我知道是师父慈悲看护着我的店，挡着那些干扰，让我好好救人。6，化解亲人怨恨，奶奶、姑姑、婶婶得法。2002年，爷爷查出患了癌症，到了山东住在三叔家里，因为三婶非常节俭，吃饭都是定量一人一碗。老人吃不饱也不好意思说，我就主动把爷爷奶奶接到我家住。爷爷不能自理，我天天伺候老人，善心待他，爷爷奶奶很感动。随着爷爷病情恶化，姑姑叔叔都从外地赶来，都住在我家，我住在母亲那儿。当时亲人们对我都有些偏见，因为邪恶对我的迫害曾给我们整个大家庭的人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尤其是曾经和我住隔壁的二婶。那时邪恶想绑架我，未能得逞后实施株连九族，抓走了常常帮助我们母子的二叔。二叔家被抄，婶婶和弟弟受到很大惊吓，二叔被关押了2个多月之久。因此二婶非常恨我，爷爷奶奶也很生气。这回他们都来到我身边，这是师父给我弥补的机会。我的生活很拮据，而婶婶在我家每天做饭都做很多，吃不了就倒给狗，第二天再做新的，吃不了再倒给狗。每次我回来，屋子都烧得热腾腾的，太热了，他们就敞开门，好像在故意糟蹋我的东西。我虽然很心疼，但我想他们都是常人，他们心中有怨，我不能生他们的气，我一定要善解他们心中的不平。婶婶住了1个多月，直至爷爷去世。姑姑住了好几个月，在与他们相处的日子里，无论自己怎么难，我都先满足他们的需求，善心对待他们的无理。我善待每一位亲人，亲人们感动我的真心相待，对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二姑得法了，奶奶得法了，二婶得法了，后来大姑也得法了。感谢师父的安排，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引导亲人得法。7，家人得福报的故事。小儿子3岁那年，他坐在地上，把家中盆景绿萝花垂下的枝条压住了，花盆从高处一下砸到他头上，裂开2半，又落在地上。绿萝花枝条有2米7长，花盆在前一天晚上我刚浇足了水，花盆很重，儿子的头被砸出2厘米多长的大口子，一直淌血。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事情，很害怕，抱着他一遍遍地求师父。过一会儿不流血了，一看伤口上也没有一点血了。这时孩子说，师父拿了一个很大纱布来了。我想这个伤口用不上很大纱布呀，怎么回事呀？看到孩子的伤口有点不知所措，想上医院包扎一下， 就去了医院。可医生看了一眼说，弄不了，去大医院缝针吧。我们决定买个纱布，云南白药回家给包扎一下。结果撒了点云南白药，伤口又开始流血了。儿子睡觉一翻身，一动就渗血。看着那个大口子，我真是心里不安。第二天，姐姐来看孩子，我担心她会埋怨我不去医院治疗，就把伤口上贴了个纱布，这样就看不到伤口大小了。结果孩子醒来，看到姨妈来了，异常兴奋，又蹦又跳，我真的好害怕她会流血，会疼。姐姐说，看来没事呀，还敢蹦蹦跳跳的。姐姐走后，我问儿子，你这样蹦头不疼吗？他说，不疼，师傅给我换了个新头，原来的头用大纱布包着拿走了。说着，他又兴奋地蹦上了。我母亲68岁那年，在家学法时，突然不认字了，电话也不会打了。去医院诊断为脑溢血，马上住院治疗。我每天过去看望他，但是他一天比一天严重。到了第三天，很多话都不会说了，甚至连我和姐姐说话也听不懂了，有的亲人也不认得了。我一看这院住得更严重了，可不能再住下去了。我通知同修们帮母亲发正念，清除邪恶对母亲的干扰迫害。结果父亲和家人们竟然同意母亲出院。回家后，我和母亲都放不下打针的心。老同修说，不要听你母亲的，她在磨难中不清醒，我们要明白，一切都是师父看得最清楚，她需要什么，法轮会自动演化什么，师父会给予什么，应该用法来衡量。我坚定了，母亲也坚定了，不打针吃药了。每天同修们上午下午都来和母亲一起学法，渐渐的，母亲又会认字读法了，一切都正常了。十年过去了，母亲没有任何后遗症，身体非常的好，感恩师父的慈悲看护。回忆得法20多年来风风雨雨中，自己一路走来磕磕绊绊的，如果没有师父一步步的引领保护，哪有今天的我们。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的一路看护，一路引领，在时日不多的最后时刻，不懈怠尽力做好三件事。弟子跪拜谢师恩。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实修一思一念，踏实做好每一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1日。我从2011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以来有过不紧不慢，有过消极悲观，看似在做三件事，但不知如何实修。近5年来，通过背法、上明慧网、面对面讲真相，感觉生活充实，身心在法中熔炼，生命在法中提高，认识到修炼就要向内下功夫， 要踏实做好每一天，实修自己的一思一念，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往上修。下面谈一下自己近几年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静心学法练功，发正念，实实在在修。自己修炼的前七年，学法是以通读形式。2018年5月，借鉴同修背法的做法，我开始背法。现今已经背到第19遍的第八讲，越背越能体会到师父给我们展现的法理的表面含义。突然间好像明白了这句话的意义，这段话的意义。特别是最近几遍背法，我加上标点符号背，不求快，不赶进度，只求理解领会，专心致志。越背心越静，越踏实。不仅背得快，而且学得扎实，记得牢。遇事能马上想起师父说的话，用师父讲的法理对照，明确自己如何做。更加体会到学法一定要专心。虽然背法近19遍，如果不专心，仍然会出现刚背法时记不住、丢字、添字的现象。师父的新经文《理性》《醒醒》《为什么会有人类》等发表后，我也要求自己抓紧时间背下来。疫情期间遇到问题，很快就能从法中领悟，知道怎么去做了。练功也是一样，以前静心练功的时候很少，尤其是抱轮，心里老是翻腾以前的事，或者今天要做什么事，该如何去做，想了一大堆，结果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发生，浪费了时间、精力，没有达到练功效果。认识到翻腾出来的事情都是后天形成的假我的干扰，那个根本的执着为我占了上风，这正是练功人要修去的。其实根本不用去想要发生的事情，修炼人的一生都是师父安排好的，你尽管去做你该做的事情，认真踏实用心做好。学法就是学法，练功就是练功，做在当下，做好当下。现在不好的念头一出现，就能抓住它，否定它，练功状态越来越好。发正念更是如此，因为自己是闭着修的，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情况，发正念时好时坏。看了明慧网重视发正念的系列文章后，加深了对发正念重要性的认识。发正念尽量做到心无杂念，一心一意，发出的能量就能发挥应有的效果。除保证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的时间外，增加出门讲真相发正念的时间，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清除被救的人身上的邪灵，讲真相时心里踏实，劝退效果就好。第二部分，实修一思一念正实法。2022年12月初，中共封控全面解封后，我市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人群感染武汉病毒，身边的人差不多都阳了。看到那么多的人感染，自己很着急，就想尽快让更多人明白真相得救，几乎天天出门讲真相。在世人面对瘟疫感到无助无奈时，告诉他们得救逃生的办法，三退保命保平安和九字真言保平安。三退就是指退出党团队组织，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态度诚恳善良慈悲，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同意退出党团队组织，并表示感谢。这期间有的亲戚也担心，并提醒我说，你不要老出门，你不怕病毒，还要考虑两个孙子在你家，别把他们招上了。我心里想，我们是在最危险的时候助师救人， 做宇宙最正确的事。病毒不但不会上身，家庭环境对孙子还有保护作用。所以我仍然坚持抽时间出门，面对面讲真相。因为修炼12年，大法一直在熔炼着我，个人和家庭都有不同程度的福报。在明白人生意义的同时，也在想，在各种人祸造成的灾难面前，很多人还在被中共蒙蔽、被欺骗、被诱骗，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告诉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这3年来，疫情封城带来的大范围反复的核酸检测、建方舱、打疫苗等措施，造成劳民伤财、经济下滑、就业困难、物价高涨，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缩减，少数人发财，老百姓遭殃等乱象，大家都有亲身感受。再加上中共对佛法的栽赃，天安门自焚伪案，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人民的迫害，已经天怒人怨了。灭他已经为期不远了，上天在警示好人赶快离开他，不要跟着陪葬。人们经历过事情后就很容易接受，有的人说，看你就很善良，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有的人提醒我注意安全，有的几分钟就欣然接受，也有时劝退一个人要说很长时间。有的人说，你这么讲多累啊，一天能讲几个人？劝退后，对有条件想进一步了解的人，我会给他真相 U 盘。我是发自内心的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佛家的高德大法，修炼的好处，人类面临的危险以及逃脱的办法。每天最高兴的事就是回来整理三退名单，走多少路，碰多少钉子也值，毕竟有相信的人，有得救的人。2022年12月，劝退人数是全年最多的一个月。虽然今年元月过中国新年，忙碌的事情很多，但劝退了87个人，是近年最多的一个月。我们全家身体都非常健康，至今无一人感染。这也说明我们为众生着想这一念对了，不但助师救众生，家人也安然无恙。有的时候出门感到时间紧张，发正念不到位，着急劝退人数，效果就不好。一连几个都是刚讲了一半，人就借口离开。反思是自己的正念不强，善心不够，达不到解体被救人身后邪灵因素的效果。其实磨刀不误砍柴工，正念强了，得到师父的加持，往往会事半功倍。有时连续几天讲真相比较顺利，劝退人数稳定，甚至超出意想不到的效果，自己就不自觉地起了欢喜心。结果隔天出去就不顺，遇到不同意退的，自己没有向内找，还悲观地认为现今的人迷得太深，救人太难了，甚至想是不是该救的差不多了，遇到的是不能救的人。学法反思才认识到是自己的问题，把自己想得太能干了。其实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师父在铺路，把有缘人引到身边，只要抓住机会去讲就能劝退。回过头来想想，我们碰到的人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尤其到了末后，不是被救度的，就是让你提高的，都是师父的安排。这样一想，心态就平稳了，以谦卑的心态慈悲待人。这两年经过几次这样的过程，其实这就是在去自己的欢喜心、显示心、追求数量的心。找出这些心后，第二天以慈悲的心态面对世人，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劝退人数又稳定上升了。讲真相中也有不接受威胁的人。我遇到过一个老年妇女， 说我是第二次给他讲真相，问我，你的孩子认可吗？你不怕被抓起来，孩子受影响吗？我说，我的孩子相信大法，而且我又没违法，为什么抓我？走了一段路，发现他在跟踪我，并用手机拍照。我面对他快速走过去说，你不要这样做，对你不好。他说，我把你录下来了。说完他马上离开了。我一直盯着他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灵，不许对大法犯罪，让他录不上。回家后心里还是有些不稳，以前遇到威胁举报的年轻人较多，随着政法的推进，现在不接受的人绝大多数找借口离开，或者说我不相信这个。怎么这个年龄还有这种人干这种事？通过学法，我认识到，我们面对世人讲真相，尽可能多的讲，不挑人，难免会遇到各种人。遇到这种威胁的人，是在去自己的怕心。虽然邪恶无孔不入，救人的路很窄，不会一帆风顺，但是师父的法身一直在保护着我们，只要听师父的话，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不断地修正自己，加强正念，就不会出问题。同时，我加大发正念的时间和次数，更加重视讲真相前的发正念。两天后，我又继续出门了，稳定地走在助师救人的路上。仔细想想，我们所遇到的事情都是在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师父把我们的提高放到第一位，利用各种机会让我们提高心性。对慈悲伟大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分享一下我戒掉手机的方法，兼谈手机的危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5日。现在有些同修工作中都必须用到微信和其他软件办公，所以换成老年机是不可能的。文章开头我先说一下我戒掉手机的方法。就是每天下班后把手机锁在车里，不拿回家。这样身边没有了手机，想玩也玩不了，就可以静下心来学法练功了。或者下载一个锁机软件，回家以后把软件打开，除了电话以外，其他的功能都给锁上，这样就可以了。我认为第一个办法更实用。如果你的工作是销售或者售后客服之类的，下班后还需要打电话，就是下班以后用锁机软件把除了要使用的软件以外其他的应用都锁上。我还是建议玩手机这方面比较严重的同修，下班后不是必须要用手机的，还是把手机锁在自己的汽车或者电动车里，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虽说上面的方法我用了效果比较好，但是有时不注意时还是会被执着心带动，而玩了手机浪费掉了时间。手机是个大问题，而且它能让一个修炼人精进不起来。从法中我们知道，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但是我个人认为，对于青年同修来说，现在对手机的执着甚至比色欲心还严重。这样说真的一点也不夸张，因为现在好像除了八九十岁的老人，其他任何人都对他有或大或小的执着。如果你真想不玩手机，不去想它，这个确实很难做到。 因为即使你把它放在一边不想玩，但是你的执着心还是会驱使你去玩。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示，人说中毒，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很发达，就是中毒了。其实不是。是什么？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连那个吸毒都是。那吸毒有人说没事，我吸吸没啥的。是，感觉还不错，再来一次。没事，再来一次。行了，控制不了了。为什么呢？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淡淡的你，一次就能。因为它毒性大，等到第二次再吸，这个薄薄的、很淡淡的你就变得浓了一些。再吸，它就越浓，越吸越浓，它就越强壮。它连你的整个身体的结构都有，思维都有，完全是一个毒品构成的魔性的你。当然了，它可能不干别的，他就对毒一定要吸，没有了不吸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活了。活了之后呢，大家知道，你不吸呢，你的身体是新陈代谢的，它也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它就死了。它不想死，所以它要你一定去吸，把它吸得更强壮了。那个玩电脑打游戏机起的是同样的作用，一个道理。你戒了，你戒了让我死啊，不干，我非得让你看。不看，不叫你工作，不叫你学习，就叫你思想想去玩它。不看，我让你做梦都玩。这手机拿起来一玩，可能就没有节制了，玩到半夜，结果把学法练功的宝贵时间给耽误了。如果长时间这样，就精进不起来了，因为时间都用在玩手机上了，根本就没有去学法练功，所以就会下滑得很快。而且网络上都是充斥着色情及人性扭曲的东西，会让人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即使不看那些色情的东西，打游戏、看抖音之类的也会有同样状态。有的人可能会说，我打游戏、看抖音是为放松一下，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些都是借口罢了。想放松，打坐一会儿不好吗？还能让你的状态好一点。其实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所以说，我建议这方面严重的同修，可以用我文章开头写的两个方法试一下。手机这东西真是一点正面的作用都起不到，除了用手机只学法上明慧网的。我建议同修把学法上明慧网的手机和平时用的手机分开，这样是对师对法的尊敬，又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毕竟中国国内的手机都被邪党监控着。我就是被手机浪费了很长时间才走回来的。写这篇文章，我想谈一下手机的危害，希望还在深陷其中的同修读了之后马上戒掉手机，归正自己。必须赶快走回师父为我们安排的这条修炼之路，不要继续的被旧势力控制，走他安排的那条不归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是坚定修炼的前提》，作者中国西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9日。经历了很多磨难后，我的修炼状态停滞了，心性没有修上去， 而在往下滑，身体也好像弱不禁风了，出现了一些病态和老化现象，负面思维很重，时常焦虑急躁，有时还恶语伤人。其实那些年我的修炼很多时候是在走形式，没有实修，几乎就跟一个常人差不多了。我想重新走回修炼中来，怎么实修呢？一，静心学法才能得法，才能做到用法去衡量所遇到的任何事。师父很多次都讲要学好法，为突破长期存在的对学法的干扰，我2年前开始背诵转法轮了，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完成了第一遍，然后又第二遍、第三遍的坚持下来。通过背法，看到以前学法没有看到的很多东西，体悟到了一些修炼的内涵了，我知道怎么去修了。以前认为只要每天学转法轮练功，大是大非的问题能把握住就是修炼了，自己的功也自然会往上涨，遇到的磨难只是单纯的把它当作干扰，没有用大法来衡量，针对着表现出来的人心把它修去。比如无论是本单位的还是社区的人员找我谈修炼的事，我不想配合他们，怕被迫害，正念又不足，都是被动的承受或是回避。曾被迫害的那个阴影加强了怕心和怨恨的心，想等到学好了法，正念强了再过这个关，心里求师父帮我消去这个难。可是在学法上遇到的干扰很大，静不下心学，找不到时间学，学法时还时常犯困，很多时候每天保证不了学一讲，一本书九讲学下来有时要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难越来越大，又突破不了，觉得修炼好难啊。背法后就不一样了，因为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打进脑子里才能背下来，所以不入心是根本进行不下去的。虽然读了这么多年转法轮，可书中的有些话好像从来没有去真正的理解。当我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师父说所有的执着心都得去，我以前怎么没有认识到呢？还想绕道走，遇到的关就得过。修炼是没有条件的，不能自己选择哪些关要过，哪些关不过。问题出现了，不能逃避了，要严肃地看待这些事情。因为我用人心去对待，怕他们来干扰，怕被迫害，想在修炼的路上避开他，他们就是针对我的这个心来的。我找这个怕心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怕呢？原来我怕失去安定的生活，而没有想到就信师信法，走师父安排的路，又怕亲人再次承受的磨难，却没有去想不明真相的众生，他们已在危险的边缘。这都是人念和执着自我的私心。我们是来助师正法的，正一切不正的，怎么会怕他们呢？应该是他怕我啊，那个怕不是我，是我修炼路上必须得修去的拜物。想明白了，正念也有了，对这些人怨恨渐渐在消失，怕心也在减弱。当然这也是一点一点的去的，时不时的还反应得非常强烈。当看明慧网上同修对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后， 我也反复地背诵《主意识要强》这段法，加强自己的正念。我坐车也背，走路也背，睡觉前也背，怕心出来时一直背。有时背着背着，那个惊恐不宁的心一下就消失了，身心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反而体会到这就是一件好事。磨难只不过是为修炼中生命的升华提供的一个垫脚石而已。慢慢的，我走出来了，后来我也可以平和地与社区人员说话了。我告诉他，你们按内部规定，定期来找我们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我不配合你们，也是对你们好。我有自己的信仰，是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合法行为。不要来干扰我们修炼。如果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才会有平安，社会才会安定，你们社区的工作压力也不会那么大了。我终于走出了长达十来年的阴暗的日子了。我体会到，静心学法才能得法，才能做到用法去衡量所遇到的任何事，找到自己不符合法的观念、人心，真正的把它修去，这才是实修，才能从人走向神。二，重视自己的一丝一念，归正自己。修炼过程中，自己的思想业力、人心也是一点点、一层层修去的。记得在我亲人遭受生死大难时，我无能为力，悲痛欲绝。当时有一个念头，我为什么要修大法啊？我走不下去了，但我也回不到人中了，生与死我都不能选，该怎么办啊？这个念头排不掉，压不住。当时我也没有意识到这是思想业力。当时还没有开始背法，它牢牢地控制了我。我想怎么办呢？不管它，学法呢，心又静不下来，那就练功吧。当练完一个小时的第二套功法后，这个念头就很淡很淡了，似乎与我无关了。其实他真的就不是我。我明白了，学法、练功、修心都是修炼。只要真正的去修，就可以纠正那些不正确的状态。我以前感到身体弱不禁风，脑子里常常出现这样的念头。我这状态不用谁来迫害，自己都得倒下。那年一进黑窝里，我觉得身体根本扛不过来，但出来几年后，我还有这个念头。虽然背法后，我特别注意消去思想业力，可今天我才发现，这一念同样不来源于我自己主意识，那是思想业力，是旧世里强加给我的。这些年，我不敢看明慧网，不敢与同修接触。也与这个有关系，怕再被迫害，怕自己走不过来还连累同修，也是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所以修炼中业力是一点点去的，心性也是一点点的提高，身体也是一层层被大法同化，把自己一丝一念在大法中逐步归正，才能让自己小宇宙中更多的生命被大法同化而走向圆满。前不久，听到有一个熟人因昏迷不醒住进医院重症监护室，我和同修想到一定要给他的亲人讲真相，去救他。我们及时赶去，叫他的亲人为其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们也在发正念时呼唤他。我想到今天世上的人都是为大法而来的，就应该被大法救度。可是时间过去了一周多了，除了医护人员，谁也见不到病人。 病人康复仍然没有任何起色。我想，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以前讲真相就是这种消极被动的状态，现在这一念出来就发现了，这不是正念，是干扰。我持续发正念，我不执着于结果，但我要做这件救人的事，就得自始至终去认真做好，不放弃。同修也一直没有放弃。20天后，还是没有好转。医生叫家人接出院去，以减少昂贵的费用，说醒过来的几率太小。这么有名的医院，在几十年中，类似的病例也只有一例是治好的，其他最好的结果就是植物人状态。得知此消息，我们又去再次给他家人讲真相，让他们不放弃。如果能见到病人，就在他耳边念诵9字真言。结果几天后，还没出院就开始有意识了，慢慢地苏醒过来了，脱离生命危险了。救人的力度和效果，真的和我们的正念大小有很大的关系，和同修的相互配合好不好有关系。而我以前讲真相走形式的多，效果不好，没有意识到很多的干扰却是来自于我的自身，而不是外面。3，信师信法是坚定修炼的前提。怎么才能做到100%的信师父信法呢？这也是在一步步的实修中才能达到的那种坚定的程度的。我有些时候明白了法理，但是遇到关难时还是过得不好，做不好或过不去，自己也是很苦恼。我心里说，师父啊，我怎么做不到啊？那一天学转法轮时，看到书中讲，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够做，你不修炼他不管你，你修炼一帮到底。我一下好像感到这就是师父在回应我，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什么都知道。我心里一下亮堂了，有信心了。过后的2天发生了一些事，更加让我对大法坚定。一天我坐车时，因为开车的家人指挥我做这样做那样，而我提建议他根本不搭理我，我觉得太无理了，就说了些委屈的话。他却说，你现在不舒服了？你以前不都是这样对我的吗？我更是气得够呛。这时我一下子想起了师父在我身边，什么都知道，这不是在帮我提高吗？一下子心里非常的坦然了，什么委屈都没有了，眼里含着对师父感恩的泪水。遇到关和难，只要悟到有师父安排的我消业提高的因素在里面，那就能过得去。一天，我看了一部英国的电视剧后，后悔没有把握住自己。学法的时候，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耽误学法了。又一个声音说，看的那个剧不是邪党的东西，是人类正统的文化，对人是有好处的。另一个声音说，虽然是正统的文化，但也是对学法修炼的干扰，它占用了学法的时间。这个念头一出，一股暖流从头顶下来，通透全身。我知道这是正念，师父在鼓励我呢。我当时下决心不去看了，后来又找到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心。一个是很欣赏剧中几位演员的容貌礼仪，男演员都很绅士，女演员很漂亮， 有不容易察觉的色心在，另一个是向往人中高尚、正派、典雅和人类的美好生活。修炼人要站在法上看问题，人类再好也是人的标准。今天遇大法救度，是人明白真相才能免于被淘汰，所以要多救人才是我们应该做的。结语：修炼太严肃了，必须得真正达到标准才行。大法修炼也并不太难，有这么大的法，又是师尊亲传，只要真正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实修，一定能行。修炼也很艰难，只是要知道，修炼中的难都是自己以前造下的，吃苦是好事，是消去业力、提高心性的过程。感谢师尊的慈悲看护和救度，弟子在此叩谢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